很感谢主哦，上个礼拜四我们在这边举行了音乐会，那虽然因为是礼拜四晚上，事实上那也是我们唯一能够争取到的时间，所以并不是很多的人来到这里，但是很感谢主，我觉得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有很多很早就来这边准备 sandwich 来排椅子，然后在有新朋友来之后就很主动的去跟他们讲话认识他们，我觉得这个是最美丽的事情，就是看到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在兴旺福音，非常的感谢主。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讲八福，不过呢我要从一个事情上讲起，就是在清朝晚年的时候，正好1900年的时候呢，为了镇压义和团和扩张势力呢，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的八国联合军队，那就是史称为八国联军，就一路打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呢，慈禧太后就挟光绪皇帝就逃离了北京，逃亡到陕西的西安，最后呢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叫做辛丑条约，付了巨大的赔款，慈禧才得以回北京去。那今天呢，我不是要跟你们讲中国近代史哦，我是要跟你们讲这个其中的一个故事，就是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去的路上呢，吃了一碗，他在中间那个停留下来有一晚上吃了一碗白菜豆腐汤，哇，觉得说真是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结果后来他回北京去的时候呢，叫御厨做，可是怎么样都做不出那个味道出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为什么？对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又饥又渴，所以当然好吃啊，对不对？回去都已经享福了，怎么会要吃一个白菜豆腐汤呢？所以其实饥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跟我们上次开始看的这个八福讲到天国子民的生命的时候很有关系。记不记得上次我们看到说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一个人知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才会去寻找，他才会去得到这个福气。这个其实也要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第三、第四福，特别是第四福有关系。第四福是讲到心灵饥渴的人才会得到饱足，所以就让我们来把八福读一遍。好，我们一起的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来到，现在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到，上次我们看了头两个福，就是虚心的人跟哀痛的人。那这两个福呢，都是和这个世界上的很不同的，天国子民的福分跟这世界上的是非常不同的。上面我有提到新八福，记不记得？这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新八福告诉我们，富裕的人有福了，因为权势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新八福告诉我们，快乐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会被注目。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福、第四福：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这也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第一个是温柔的人有福了。辛巴福怎么说呢？辛巴福说强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夺得地土。其实我们生活在的这个社会，其实从西方社会开始，其实我们现在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亚洲，其实是一样，非常强调要进取，对不对？都讲到说，你如果在学校里面要赶快会知道答案，就赶快举手，赶快抢答，要用强势的来表达自己 ，OK？ 可是呢，耶稣在这里却教导我们不同的，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而不是强势的人有福了。我们首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温柔 ，OK？ 温柔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是用 meek 这个字，那另外一个就是 gentle 或者 self control。中文我觉得翻译成谦和、温和、柔和，有这个和这个字在里面，还有节制。其实老实说，这个字不太容易被翻译，因为它是比谦和来的更多一点。这边所有的意思呢，其实是在神控制下面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个 meek 它的意思呢是 small before God， 是在神面前的谦卑柔和。圣经里面所讲的温柔哦 ，meek 绝对不是 weak， meek 跟 weak 很像，但是绝对不是懦弱。OK， 相反的是。有那个能力，但是你那个能力是在上帝的控制之下的，就好像水坝一样。你知道水坝有非常大的能力，能够供应很多地方，特别我们在瑞士，你们都知道瑞士在瓦雷那边非常多的水坝，能够供应整个瓦雷州的用电。 OK， 但是呢，水坝是没有任何声音的，水坝是非常安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在美国西岸有一个城市，不是在西岸的岸上面，有一个城市，方圆大概100公里之内，没有连草都没有，非常的枯干的一个地方，有没有人去过？拉斯维加 ，OK， 赌城拉斯维加，他建的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加州看我妹妹的时候，跟她一起租车子从那个从那洛杉矶开过去，要开4个小时，然后开大概1个多小时，就是过了那个加州的山，叫什么山？圣贝拉蒂诺好像是。过了之后，然后越开越荒僻，越开越什么都没有。当然是很雄伟啊，因为有峡谷啊什么，但是都没有树。你要开至少1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拉斯维加。OK， 那这个地方，我们说草木不生、鸟不下蛋的地方。怎么能够建一个城市呢？它的能源从哪里来的呢？那时候还没有太阳能哦，从哪里来的能源呢？原来在大概100多公里外面的，就是其实是大峡谷，铜角河那个科罗拉多河这样子流，说是有个地方有一个水坝叫做 Hoover Dam。OK， 那个水坝我们去看过，你如果去大峡谷的话，会从那边经过，从拉斯维加过去会从那边经过的。那个老实说，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的。OK， 就是在一个山谷当中的这么一个水坝。OK， 那就算你坐那个直升机，其实如果去拉斯维加，你可以去那个坐直升机，不过不便宜就是了。他带你从上面看也不是很雄伟。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水坝的话，就没有拉斯维加城。这个城所有的能源、所有的电，全部都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它是毫不起眼的。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谓的温柔 （meek）， 就是它不是那一种要强势表达自己、要很大声让大家知道的，就是静静在那里。可是它却拥有极大的能力、极大的能源在那里。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主耶稣的特质不是吗？主耶稣他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到这世上面，他也没有强制强势的要别人那个跟随他，甚至那个撒旦 不是都引诱他，对不对？说你如果从这里跳下来，你就马上成名了嘛，对不对？所有人都要跟随他，但主耶稣没有这么做。我心温柔谦卑，然后下面这个其实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他不争竞，他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就是我们的主，安安静静的。然后呢，最后一次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君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的，但是他不是骑着战马高高在上两个人高这样子去进去，他骑着驴子，这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代表。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拥有极大的能力，但是他是谦和、谦卑、柔和的来到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头两个福，我们前面讲到的虚心跟哀痛，都是自己内在的生命。但是这个温柔呢，不光是内在的，它更是跟别人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温柔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反应。OK， 不光是自己心里面温柔，也是对他人的反应，对人的态度。温柔是没有苦毒，没有报复，对别人的批评不会强烈的反应去报复他。OK， 这个呢，我们可以在诗篇三十七篇，就是刚刚陈红姐妹为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面看到。那耶稣非常有可能的就是引用诗篇三十七篇第十一节这个，但谦卑人，谦卑人这个字就是 meek， OK， 只是在这里的翻译不一样，其实就是一模一样。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这就是我们读的谦，就是我们读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其实新汉语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在希伯伦当中，温柔跟谦和，我刚才讲到谦和谦卑是同义字，温柔强调的是跟神，对神那个完全倚靠的态度，而谦卑是强调对神完全倚靠的态度，温柔是强调对人的表现出来，对人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其实这篇是诗篇，就是讲到温柔谦虚的人跟作恶的人的对比。你看这边第一节讲到说，谦和人他不会因为别人作恶而心怀不平，自己里面积满了那个苦毒仇恨在那里。当然这不是说你要纵容恶，但是呢，你也不要以至于以暴还暴，以至于用暴力来去面对他人，对不对？然后第三节也是讲到说，是倚靠上帝而行善。所以说，其实是外柔内刚，态度柔和，但是原则却很坚定，他仍然行善，对不对？不会因为别人的恶人的影响，自己生气，不心怀不平，然后自己也跟着作恶了，没有，他还是倚靠上帝而行善。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多时候人都是相反的，我们都是外刚内柔。怎么讲呢？我们跟别人吵，吵了半天吵不过别人啊，算了算了算了，内柔就是你就放弃自己原则了。其实不是的，在这边我们看到的，他是非常非常的谦卑，但是他很有原则的，这个谦和的很有原则，他仍然去做对的事情，然后呢，以神为乐。第五节，把所有事情交给神，去倚靠他，去等候他。第七节，等候他，不是怎么讲？不是强求，也不是一定要，这个是在暴力跟懦弱当中的一个平衡。在发怒和逆来顺受中间的一个平衡、okay? 所以接着就来到了十一节，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新约里面我们刚读的八福耶稣所 引用的经文了，但谦卑人就是那个 meek， 他必承受地土，而且他会有丰盛的平安为乐。因为温柔我们就不会愤愤不平，就不会愤世嫉俗，内心满是指责抱怨，这样子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平安和喜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冲浪哦，那个就是在譬如说夏威夷啦，还是 很多地方可以冲浪的地方，你们有没有 看到冲浪的人，他们是站在浪上面冲下来，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怎么能够站到浪上面去呢？他必须要先滑到水深的地方，进了很远的地方，才能够站到浪上面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他们当他们滑着要过去的时候，如果有浪过来，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他们会带下去，整个人到水里面去。因为你知道大海是什么？大海的上面可以是波涛汹涌，但下面是平静的。这个就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确外面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温柔的人他知道在哪里寻求平静，倚靠上帝，他谦卑的，他柔和的到水的深处去，他就能够跨过大浪，然后当然之后他是站在浪上面这样子的冲回来，这又是另外的属灵的意义了。不过让我们看见到，就是真正的那个生命的平安喜乐，在我们内心生命的深处，我们需要到下面去。我们不要老是浮在上面，被这些事情作恶的心怀不平，然后不行不义的人让我们生出嫉妒，这些都是表面的事情，我们需要到深处去才能够。然后接着他怎么说呢？这里他说，这里是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OK， 我这边没有把它打出来。OK， 好，下一对。OK， 所以他们必承受地土。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承受"这两个字，"承受"是什么意思？承受是别人给的嘛，是不是？这个叫做承受嘛，而不是自己抓的。OK，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重新是一个被动的，表示我得到地土不是用自己去夺取的，是承受的。其实这让我们想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他们其实承受这块土地，上帝赐给他们这块土地的，他们得到这块土地。所以说这个呢，就让我们看见到，其实我们得到的福分，我们得到的地土，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硬抓来的。OK， 说当然这边的地土在旧约里面比较是讲到实际，因为旧约里面表达的方式比较是用实际的东西来表达。可是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光指的你会多一块土地，上帝会给你一块土地，更是一些属灵的福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事实上也真的是如此的。当我们不为自己去争的时候，当我们不是要强势的去夺取的时候，反而得的会更多，反而得的会更多，因为上帝会为你预备。你知道，如果上帝给你的话，肯定比自己去抓的要来的多很多的。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直很多年都支持的，我想提两对宣教师哦。第一对是苏老师，就是现在在中国服侍的苏老师，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199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刚刚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前身团体才刚刚起步。对，那我在夏天的时候，夏威夷的短宣队过来，那个苏老师当时正好回来，他是住在肥肥那边的人。那时候呢，在那以马忤斯神学院就有一个差派他，他回来之后，他就被差派去中国服侍的聚会，有非常多的当地的基督徒来参加。那其实你跟他接触的话，你就认识到这一个人，这人他是很真诚的对人。他也不高调，他就是很真诚诚恳的对待人，很温柔，不强调自己。可是呢，你反而看到大家对他的信任，对他的支持。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 想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温柔的人承受地土的例子。另外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也是下下礼拜会在我们当中的，就是刘哥刘嫂。 OK， 在巴黎的刘哥刘嫂。刘哥是早期，非常早期那时候，就是中国派出去法国进修的，他在法国的一个那个Grand École 里面拿了博士学位，计算机的博士学位，但是他本来要回去的，都已经准备好了，神很奇妙的把他留在法国，他出了一场车祸，他在病床上躺了半年的时间，但是上帝是因为这样子把他留下来的。你们如果认识他的话，就会知道他们的为人。我呢是在巴黎最后的一年，就97年的时候要离开巴黎前，才跟他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巴黎华侨教会里面认识的。那他们的生命榜样也是非常不一样。你们如果认识他们的话，就真的是看到他们是非常非常谦和的人，非常非常谦卑柔和的人，对每一个人都是用真心来相待的。所以他们在那边带领华侨教会里面的尼西米团契这些的学生们，毕了业了，很多人到别的地方去了，很多人回国去了。他们每一次回国去的时候都会去探望他们，都还保持非常好的关系。我还记得那个2015年的时候，我们去巴黎，那住在他们家里面，他们说很兴奋，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了一个iPad，OK， 还不知道怎么用，还要想办法帮他 set up 怎么用。那个是一个他们以前所帮助的一个姐妹，然后呢，那个姐妹嫁到日本去，好多年后还记得她。还特地从日本寄了一个 iPad 给他，希望能够跟他用这些的微信什么联络。他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流露，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觉得他们非常非常的谦卑，所以当我几年前介绍他们去那个伯尔尼服事，因为伯尔尼那边非常需要有传道人去的时候，伯尔尼教会马上就接纳他们，然后他们在这边有好几次，所以说最近这几年其实他们常常来瑞士，但都不是来我们这里，其实都是去伯尔那边帮助那边，因为他们有更大需要。这次他们也会来，其实他们下礼拜就会来了，不过他们下一个周末会在伯尔尼服事，然后再下一个周末在我们当中服事。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他们因为他们的谦和谦卑，所以他们反而承受地土，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认识的人，都有非常的喜欢他们、接纳他们的人，包括他们这次来都是那个郭坤姐妹，他们会先去探望郭坤姐妹，因为其实那个郭坤就是当年在巴黎的时候，就是在刘哥刘嫂带领下面信主的，然后郭坤姐妹一直都还记得，一直还保持着联系，所以我们看到。谦卑的人柔和的人其实他得到的更多，因为上帝会更多的赐福给他。 OK，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要来看第四福了。第四福呢，其实可以说是前面三福的一个总结。 OK， 的一个总结，那也很有意思，因为第四福是讲饥渴慕义，很有意思。你们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上次讲过第一福跟第八福有同样的地方，因为那个福是一样的，天国是他们的。然后你们如果仔细看第四福跟第八福也有同样的地方，就是两个都提到义，这边是饥渴慕义，然后第八福是为义受逼迫的。所以说这个可以分为两组，所以说这个第四福其实前面三福的总结。怎么一回事啊 ？OK，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没有关系啊。好，所以说这个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OK， 新八福怎么说呢？新八福说向往金钱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不缺什么，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呢？饥渴，他用饥饿，然后那个饥饿， 然后渴，口渴，用身体的那一个需要，饥饿跟口渴来形容，就是那个心里面最深处的向往跟期盼。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所向往的，有一些是表面的，有一些是内心深处的。很可惜的，我们往往被表面的东西给塞满了，我们就不去找那满足，真正满足人心的。这个是我，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每次到了傍晚差不多六点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肚子饿了。OK， 我们一般是七点钟吃晚饭的，六点就开始肚子饿了，然后怎么样子呢？这个引诱就来了嘛，对不对？就开始找零食了，吃饼干啊，吃什么？那个的结果是什么？证实就不吃了。把零食塞满了肚子，结果就证实的时候，真正要吃饭，真正要吃健康的东西的时候就不吃了，难怪身体会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如果你零食吃太多的话，如果你用这些表面的东西填满自己的话，你就不会去寻找那真正所需要的。人真正心里面最深的渴慕是什么呢？就是神本，上帝本身。奥古斯丁第四纪的一个很伟大神学家，在他的自传，这个是最早的一本自传哦，叫做《忏悔录》，里面写到，他说：“神啊，你造了我们，我的心没有平安，直到在你里面找到安息。”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渴慕。我们的心，你去找其他东西，你不会找到平安的。你会找到那些临时的喜乐，兴奋了一阵子，对不对？当你如果你有个最新的手机，还是最新的什么，你会兴奋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久就没有了，对不对？过了没多久就是哎呀变旧了，我还要再换新的，永远不会满足的。但上帝给我们的满足，这个才是真正的满足。圣经中最多的，其实最多用的就是饥渴来形容我们对上帝的那个渴望。OK， 那我们有很多的经文，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的经文。好，我觉得这些经文很好。来，第一个，来，我们来读。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岂是得床面？
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渴慕求你，在干旱无水之地，
我的心切慕你。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来买了吃，不用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前两段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那个心里面的渴望如同鹿来渴慕溪水，如同在沙漠里面渴望有甘霖。然后再来呢，其实以赛亚书五章节是一个应许，他说你们这些需要人都过来啊，尽管来找我，没有金钱也没有关系。他反而说，你们为什么花钱去买那些不能够让你们得到饱足的呢？你们听我的话，就等于像吃美食，让你真正的满足心中喜乐。所以我们要来渴望上帝，渴望上帝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不光是饥渴 ，OK， 而且是要慕义。你要渴慕的是什么呢？渴慕的是义。你知道渴慕神是没有错的，是更确切的是要渴慕义 ，righteousness， 要饥渴慕义。上帝用这个饥渴 ，hungry and thirst 这两个来形容我们要去对义这个。是这个义的渴慕。 OK， 什么是义呢？什么是义呢？义其实第一个是因信称义， 这个就是首先的是我们被神称为义。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
我们的耶稣
可以我们有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对，所以说这边讲到我们先是因信而称义，所以说首先这个义是讲到我们要渴望是被称义，就是在神面前被他称为义，渴望第一个和他建立这个关系，正确的关系，义的关系。 OK， 义就是正确的关系。 OK， 相信他，我们与他和好，我们就站在了这个恩典当中，所以说因信进入所站的这个恩典中。 OK，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被称为义之后，我们还要成为义。 OK， 义其实在登山宝训中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到两段经文，其实都是出自于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OK， 所以说八福是登山宝训最先的教导，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来，我们看下去，这两个一个就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后面。OK， 你们的义，来，我们来读，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说我们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这不是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做的，而是我们顺服神跟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的这个义是远远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那种表面上的义，因为这个义是从我们心里面 发出来的。然后下一个也是讲到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这个讲到说，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求他的义，求他的公义彰显，求他的公义在我们生命中彰显。我们其实这也是顺服神，把他放在第一位，把他放在第一位。我们当我们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哦，这个登山宝训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成为天国的公民，或者说天国的子民，或者说天国子民所应该有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生命，不是那些外表的像法利赛人 一样只是靠外表在守。所以说其实耶稣，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耶稣讲了很多，对不对？他讲到论杀人，他说不光是用刀子杀了人的，连你心里面怨恨动怒，这个就是杀人了。所以是看内心，不仅仅看外表。论奸淫也是一样，不光是你行为上，而且你如果心里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了。同样也有讲到启示，对不对？启示其实也是一样，你其实不需要启示，因为你说话就应该从心里面说真实的话出来。对，所以说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需要来渴慕这个义，先是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被称义，然后我们渐渐生命的改变，我们要成为义，我们要成为义。所以这个其实跟前面三个福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前面三个福都告诉我们要明白到自己灵里的贫穷，自己的不足，我们要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为他人的罪哀痛，然后我们要谦卑柔和，这边更正面的，我们要饥渴渴望那一个义。 OK， 所以说前面的福气都是告诉我们自己不同，然后我们要倒空自己，谦卑温柔下来，然后饥渴慕义，渴望自己的生命是向神的，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前进的，里外都有义。然后这边说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必得到饱足，也是被动的，对不对？没有说他们就吃饱了，而是说他们必得饱足，得到饱足，因为也是 shall be satisfied， 这也是被动式的。所以说是什么呢？我们是上帝会让我们得到饱足的。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当我们渴慕义的时候呢，上帝会给我们有这样子的饱足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宝珠，从上帝那边来的。上帝称我们为义，上帝给我们建立正义的 关系，我们把它放首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得到满足了。你是不是渴望这个更深的宝足呢？你是不是渴望成为一个义人呢？让义在你的身上做王呢？感觉到，我问你，你心里的渴望是最深的渴望是什么呢？有没有听过五子登科啊？是哪五子？现代人的五子登科是什么？第一个是帽子，是不是？然后呢，车子、房子、妻子、儿子，这叫做现代人的五子登科。你渴望这个吗？金钱、财富、权势、名声、爱情、美貌、欢迎度吗？还是你会想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你知道现在的流行乐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排名榜，你们都知道吧？喜欢听音乐的都常会去看那个排名榜，是不是 Top 10还是 Top 100？对不对？有不管是伦敦的还是什么哪边的什么，那现在的 Top 10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那天看一下美国的，结果一个都不认识啊。排名榜啊，然后曹会讲哇，这首歌在排名榜里面已经前十名多少个礼拜了，对不对？然后第一名已经连续几周了。其实我跟你讲哦，我们人的生命中，我们都有一个排名榜的。我们也都在给每样东西在排名，你知道排先后次序，排先后次序，到底哪一个是在前面呢？或者应该问的是，神排行排名第几呀？排行榜排行第几呀？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能真正的满足我们内心的渴望吗？我最近听说那个有一个传销叫杰斯，你们可能都听过，非常的厉害，而且在瑞士都非常厉害，在我们日内瓦，我听说他们已经租了一个地方，要成立一个中心。他们用什么方式呢？他们用心灵道德，就是心灵鸡鸡汤啦，这样子教导你怎么样子的，就是说能够心理平安，能够心理平静啊，等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人。可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做什么的？是做传销，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生病的时候，那我那次我忘了是1月份，对。一月份去那个伯尔尼讲道，虽然身体很弱，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已经答应了人家，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我觉得说神会给我力量，所以我就去了。结果有一个姐妹，那边有个姐妹非常有爱心的送我一盒的那个营养品 ，OK。那我也不知道，他也没说，只是事先发一个微信给我说，哎，我有个营养品给你，我知道你生病了，给你试一试。结果我拿了之后，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嘛。那后来我要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个那个执事跟我讲，哦，你也买传销的东西呀？我说，哦，这个是传销的。他说是啊 ，Jones 就是那个杰斯。他说这一盒哦，30包小小包的东西，至少要卖150块。然后你看它里面的那个怎么讲材料呢？原料是什么呢？是葡萄籽跟葡萄皮。这个东西在我们瑞士最不值钱的嘛，是不是？瑞士你现在去捡哦，多的不得了，那个做酒的酒庄全部都丢出来。然后我又跟一个医生聊过，他跟我讲说，这个东西的成分哦，如果同样成分的东西，你到瑞士的那个pharmacy 里面去买营养品，最多20块或者30块，他卖150块耶！为什么呢？其他钱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传销嘛，你知道吗？传销就是一层接一层嘛。当你做出去，当你拉更多的进来买的时候，一部分钱到你口袋里面去。所以说，那个东西本身是没有，本身的价值是非常低的。 但是他卖这个，他等于赚多少？你赚30块啊，五分之一，其他五分之四的钱全部是一层一层分过去的，其他都是一层一层分过去的。然后呢，我也听到一个令我非常非常伤心的一个消息，就是在北京有一些的传道人现在不传福音了，现在传销了。我听着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讲说这个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他们讲的这个可以防癌，可以怎么样子的，哇，说的天花乱坠的。然后如果你吃了你有病，吃了没有好，他们就是说因为你的分量不够，再吃多一点，还没有好，再吃多一点，他就是要你买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个跟饥渴慕义有关系，他们饥渴慕的是什么？
钱。
对了，因为你如果拉更多人来，你赚的钱更多。那很多的人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没有，譬如说是家庭主妇啊，特别在国内，家庭主妇啊，他没有固定的收入 ，OK， 他没有自己的收入啊，可以这么讲 ，OK。当然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家庭主妇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们在做一个很神圣的职分，就是把孩子养大，这个比你出去赚钱来的更怎么讲，更高贵，更重要，你知道吗？可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影响，钱的影响，所以很多人就怎么样子，就觉得说哎呀我没有自己赚钱不行啊。然后呢，当他开始做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有收入了嘛。我听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在这边越做越高 ，OK， 他每个月可以赚4-5千块瑞郎啊。可是呢，你不知道他之前付出了多少钱出去，他现在仍然是要付出多少，他只看到他赚的部分，他没有看到他付出去的部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你心里的排行榜的问题嘛，你把什么东西放得最重要，对不对？你把什么东西放得最重要，其实就是一个字啦。其实不是钱，我们不要把钱看成是罪恶。另外什么字？另外有一个字是什么？贪。对了，圣经中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圣经中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贪心。我要更多，我要用钱来建筑自己的价值感，自己的那个自我的价值的那个安全感。所以说贪这个字呢，就成为心中排行榜的那个第一名。然后呢，上帝就真的不知道被他挤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说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要来问我们自己，我们饥渴慕什么东西呢？我们饥渴慕钱吗？还是我们饥渴慕义？我们真的是愿意寻求上帝呢？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吸引去。我们被吸引的应该是天国，应该是上帝的义。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讲到，新天新地，有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渴慕的。OK， 所以呢，最后我要跟大家讲，这八福其实是我们生命，基督徒生命的特质，或者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当我们愿意把这八福活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把黑暗推得更远一点的，然后福音的光就彰显出来了。记不记得耶稣告诉我们，其实也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做光。当我们生命有这样子的内涵的时候，我们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把黑暗推得远一点，让福音的光更加彰显出来了。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当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灵命的贫穷，知道我们有的全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黑暗就被推远了一点，福音的光就更加强了一点。哀痛的人有福了，当我们看新闻， 读到人因犯罪而带来苦难的时候，我们心为他们哀伤，默默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把黑暗推远了一点，福音的光又更加强了一点。温柔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很柔和的去拒绝与他人同流合污，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不管会不会被抓到，黑暗其实被推远了 一点，福音的光更加强了一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当我们实实在在的填工作申请表，诚实的承认自己的病历，即使会影响我们录取的机会的时候，我跟你讲，黑暗被推远了一点，福音的光就更加强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做天国子民应有的生命。然后记得第一福跟第八福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可能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我们是天国的人。让我们祷告。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我们所当做的，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愿意谦卑下来。主，我们以柔和的对待别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却 不需要用强硬的方法去对待 他人，去争夺我们那应得的份，因为我们必得地土，来自于你的地土才是最稳固的。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见到你的义也彰显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彰显在我们这一个属于你的群体当中，也能够彰显在这个世界上面，让别人看见到你的义而被你所吸引。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人，真的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排行榜，把我们放在，把你放在排行榜的第一位。主，愿你来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和王。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 诗歌。之前 Wallace 弟兄带我们唱过了其中一个版的八福，我们现在要唱另外一个版的八福的诗歌。
他们必承受地狱。 为受苦的应当欢喜，他们的赏赐大的无比。福必有福，永远有福，上帝喜悦的人何等有福。
大家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见证，那很高兴黄月姐妹为我们要做见证。其实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就是说更多的我们在生命中的经历能够拿来荣耀神，让神得到荣耀。好，我把时间交给黄月姐妹。
平安，我没有想到今天中午就是将近三点的时候，然后才把那个见证的题目定下来，然后传给牧师，然后那个幻灯片就上来了，所以说很感谢。是这样，因为今天做见证呢是去年的这个时候，然后我于杰、陈红姐妹，然后 Julian、 严芳阿姨还有傅老师在这儿一起说洗礼，然后正好呢今天是一周年，然后但是这个不是做见证的，今天选择今天做见证的主要原因，今天做见证的主要原因还是来源于内心一种圣灵的感动。然后呢，使徒行这个很好的印证的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也是我今天做见证自己最内心的感受和一种内生的动力。对。然后呢，从去年洗礼开始说起，我觉得那个主给我们每个人传达的信息都可能都会以我们最能接受然后最明显的方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那从去年洗礼其实给我最强劲的一个信息就是信，就是 faith。 然后因为在来日内瓦之前经历了一些比较低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最低谷的阶段，当时我还没有认识主，但主可能已经在找我了。然后我就把所有的申请的邮件然后创建那个文件夹，那个文件夹就叫 faith。 然后当去年洗礼结束之后，可能师母给了每个人一个十字架，让我拿到的那个十字架正好有事，也就是写的是 faith。然后呢，上面还有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十一章六节是这样写在十字架上的，是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对。然后这个是从就我去年的主要的那个 take away。 然后呢，从去年到今年，现在一年过来了，然后我回头去看这一年那所以说把今天做见证的题目定下来，在信中来实践爱，来 to practice love in the faith。 然后这个题目，对。然后呢，既然做见证肯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事例作为承载，然后我也觉得是很巧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事例里面有故事里面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我，第二个人是我直接汇报的那个老板叫 Michelle， 然后第三个是美国联邦航空局的一个专家叫 Philip。 大家只知道这三个人是什么，就这三个人就行了。对。然后我的这个见证的事例就是围绕这三个人展开的。那去年的这个时候的前一周呢，我是在伯尔尼开一个专家组的会，然后今年的这一周，我昨天晚上刚到日内瓦，然后今年的这一周呢又在蒙特利尔开同样一个专家组的会。那去年的时候呢就是我说比较艰难的时候，我知道说可能洗礼之前有一定的属灵征战，但是不知道说这种属灵征战会那么严重一个很小小的事情，就是在伯尔离开那次会的时候，当我要和米歇尔汇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当时记得很清楚，他的头马上一下就转过去，然后就对着 Philip， 然后就开始说别的事情，就直接把我要即将汇报的事情，准备了很久的事情，直接就忽略了，或者在当场就回绝了。然后这件事情当其实不是特别大，但是给我内心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就是被拒绝的那种感觉，就当时觉得很低落很伤心。但是一年过去了，今年在蒙特利尔，其实这个也是我回头看在最近才发现的。那从这次 这次其实是我第一次开专家组的会，我代表我单位给所有的专家做汇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在 我做汇报的时候，跟我共事最紧密的人就是 Philip， 或者跟我提供最大帮助的人是 Philip， 就我们在之前这样共事。然后呢，而且这次很巧的是每一天的晚餐，然后包括最后一天中午的一顿午餐，然后都是跟 Philip 在一起，然后和 Michelle 我们三个人，所以就很多很实质然后很专业的沟通。这不仅让我觉得说就专业上有很大的提升，第二个就是从内心上感觉说自己被一种认同和接纳。那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就是一种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在属灵征战当中，可能这一年我也是运用就牧师讲的到包括刚刚说到的温柔，还有一种爱这种策略也好，或者在实践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对待我和 Michelle 的关系。所以说在一年当中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相同的主体承载相同的事情，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感觉。对，那又说到今年呢，上周其实也有一些属灵上的征战，而且这种属灵征战很巧的把我 Julian 还有于杰我们三个人连在了一起。对，然后这个也是很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所以上周四周五对我来说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个时刻，就是你信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去帮助一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可能那个人在最后却你发现他是一种彻底的背叛和欺骗，这种感觉。那我承认也有几个瞬间其实我去怀疑的这样一些价值观，或者说这个是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但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就翻开圣经，然后呢当时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很深的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3:13写到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这个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我就轻松很多了。然后我给于姐也发短信说了这样一个东西。那我在想说，那主让我们这三个人从这件事情要得着什么呢？可能就是说刚牧师也说到，做对这些作恶的人，我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可能还是一种去爱，去求这样一种公义。然后其实这个是给我们的一种试炼，也是可能要让我们承受更大的产业，更靠近神。所以说作为结尾呢，我想说就哥林多前书10:13，主也给我们确认了这一点，就是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承受的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承受得住。所以我相信上帝通过这种事情会让我们在他里面，在他的国里面得着并且得的更加丰盛。因为今天 Julian 不在，所以说我也希望于杰能把这个信息和我的这样一种感动传给 Julian， 希望他能够温柔谦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并相信主也是借着这件事情为他开路，让他可以在温柔当中得的更加坚实、更加坚固、更加丰盛。以上是我今天的见证，谢谢大家，主赐福你。
好，谢谢黄月姐妹。真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在真空里面，不是一套理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每天亲近神，求神告诉我们，求神照亮我们的心，看到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去 活出来，即使有的时候看似吃亏，对不对？作恶的人、不义的人，对不对？心怀嫉妒、心怀不平，但是我们相信神会让我们，但温柔的人必承有福了，必承受地土，这是上帝亲自的应许。我们相信上帝，从上帝那边来的会比从人给我们的会远远大过从人给我们的。好，接着下来我们有一些的家事的报告。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朋友？好像没有，都是旧面孔哦。好，我们起立，彼此握手问安。来，上帝爱你。
因为我们不会做一个，因为我们。
来，请坐。好，我们下个礼拜呢，邀请到了黄慧珍老师，就是欧华神学院的延伸部的主任。OK， 那他会过来跟我们分享信息，因为这个月是那个就是我们支持欧华嘛，所以说下礼拜天就等于我们的所谓欧华主日，所以他会跟我们介绍欧华的近况。有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前两天收到消息，就是我们其中一个祷告，就是欧华要加入到亚洲神学协会 ，OK，ATA， 对，那要加入到，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欧华毕业生的学位就在神学界被承认了 ，OK， 那我们刚刚收到了信息，就前两天就是已经通过了。呀，所以说非常感谢主，就是其中一个祷告事项。我下一拜我让黄老师自己跟大家讲好了啊。那对我呢，下一拜会去博洛尼亚，要在博洛尼亚的教会里面讲道，然后再接着有3天的培训，也求你为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要讲3天，每天3个小时，所以是9个小时的课啊，要讲教认识异端。有机会也要跟你们讲一讲怎么样去认识异端，对，好，然后领会是刘长老，那其他请大家看一下，清洁跟茶点是青年小家 ，OK， 所以请你们青年小家那个注意，好，那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小家。昨天的那个广东话小家聚会非常的喜乐，很好。然后前天的N4小家聚会也很不错。所以说我们有不同的聚会，也鼓励大家能够加入一个小家，在里面成长。OK， 生命成长。OK， 那记得下个礼拜是那个要调冬令时间了。是可以多睡一个小时，对吧？但是你们不要以为多睡了一个小时就忘了来教会了。OK， 呀呀，对。OK， 正式调时间是清晨2点钟，所以请你们早前面2点钟起来调你们的时间。不用啦，现在的手机都自动帮你调的。OK， 那我们的宣教年会是在下一周。就是我刚才讲的刘在胜传道，那刘哥刘嫂两个人都会来，他们会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支持他们已经差不多14年15年了，从我们开始有宣教理年会2005年开始，就他们是我们支持的第一对宣教士 ，OK， 所以说礼拜六呢，很可惜的就是这边法文教会要用，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只好在我们家可能会挤一点。不过还是欢迎大家来，我们尽量，我在想，我们家应该把所有的都排满，应该也可以坐30多人、40人，好，这是我们的最高纪录。所以说，欢迎大家，不要因为说，哎，好像在我们家会太挤的关系，就来。所以礼拜六是在我们家，然后呢，礼拜天在这里的主日崇拜，然后11月10号，虽然还有几个礼拜，所以你们不要搞错，下礼拜就跑错地方了。我只是早一点提醒你们，11月10号 ，OK， 就是再下一个礼拜，我们会那个换地方崇拜，而且时间会调得晚一点，因为那天我跟他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有那个牧者的聚会，他跟我讲，他很感谢神，他们那个教会教堂里面每个礼拜有4个教会在那边聚会。Okay， 我知道他们是自己的聚会，然后有另外一个是那个菲律宾教会，然后还有一个非洲教会，另外一个我就不知道了。就是礼拜天下午就有2个，然后如果再加上我们就3个，所以说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谢神，因为他们愿意开放地方，他们那个是属于古迹啊，日内瓦的古迹的建筑啊，他们愿意开放给就是说弟兄姐妹来敬拜神，那这也是我们有建筑的目的嘛，就是拿来敬拜神的啊。所以说我们会在那边的聚会稍微晚一点，4点15分开始，我们可以4点钟可以开始用，可是我们还要调整什么东西，所以我们4点15分才正式开始聚会。 OK， 好， 我们报告哦，对这一个，我们我说上次我们已经开始了，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那这个课程是六次的课程，那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真的知道，其实做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成为门徒的。OK， 那这个课程我也跟他们讲，其实最重要不是教的人，不是教课，最重要是那个生命上的互动。OK， 所以说最主要的是有一对一的属灵同伴，我们有作业的，有一篇文章要读，然后读完之后一对一的属灵同伴去分享，然后彼此的带导啊。所以说所注重的是内在的生命的成长，然后是倍增，是外面去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说我们第一期有六位同工上了这个课，那下一段阶段我们会分成本来说分成三组，不过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我们因为这六位都是姐妹，所以说那他们去带的话可能带姐妹会比较适合，所以说我就说好啊，那我就开一组，就是弟兄组，所以说我们有三组，你们如果愿意学习这样子的课程，大概是六次，那时间的话就是等到大家都报名了，然后再来决定。可能我们应该会在可能是明年初吧。OK， 明年初开始上这个课。OK， 所以说现在还有时间可以报名。那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找这三组的人报名。如果是弟兄的话，来找我报名。OK， 我会开一个，就是专门是为了弟兄的。OK， 弟兄组，哦，这是写错了，弟兄组。所以请大家你们自己先祷告。OK， 自己先祷告，然后求神给你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愿意学习生命成长的心，然后来跟这个姐妹的话有两个带领，希望至少有两位或者四位，这样他们可以也可以两个的一起的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成长。希望这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倍增的机会。如果说我们现在开始是六个人，加上我七个。我们下一次多的话可以再多六个或者多八个，我带两个多八个，我们就有15个人了，对不对？再下次就30个人了，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方式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 OK， 好，就报告到这里。来，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背诵使徒信经。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来用诗歌，用颂赞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崇拜，请司琴帮我们起个音。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们。
我们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扶持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去进入世界，爱主和服侍主，在每天生活中将天国的八福照在人面前，叫人看见到你们的生命不一样，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有点心和交通的时间。